美的沉思，我是蒋勋，回来认识自己。到了春天这一个月，三月，然后接下来四月初，大概都是很多朋友去旅游看花的季节，莫负春光。我想自古人都提醒这句话，就是春天的美好，希望每个朋友都可以珍惜。我们从三月到四月，哎呦，都很忙，因为我们在三月底，在台东开了记者会。那我想试营运半年的池上蒋勋书房，终于正式营运，所以邀请了很多的各界的人、媒体记者，都是阿佑在忙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把独自一个人整理这个古迹的王金生王大哥能够介绍出来，因为我觉得里面的一种职人的精神非常难得，尤其我觉得在台湾，就是一个人很孤独，可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今天早上我有朋友从台南去池上看这个书房，然后就传给我一张照片，他说你知道王金生大哥一个人在屋顶上， 他在铺瓦。那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安心在自己最喜欢做的一件事，那个成就感是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代替的。有时候我们讲名讲利，讲薪水有多高，讲地位有多高，可是大概到最后我们要问的还是说，你做的这个工作日复一日，到底是不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我最近也跟阿佑去看了今年刚得奥斯卡男主角奖以及最佳外语片的这个我的完美日常。那我想我跟阿佑都很意外，觉得这么好看，因为这个导演是我喜欢的 Wim Wenders。 Wenders 以前有一部我很喜欢他的电影叫这个讲天使的一个，
我知道，老师是不是欲望之翼？
欲望之翼，欲望之翼，我一下忘了那个名字，因为我只记得他一开始是教堂，因为欧洲的大教堂上面都有一个天使，然后有两个翅膀，然后结果他是一个演员在演的，就有两个翅膀，可他就从高高的屋顶上往下看，觉得底下的人间好像蛮有趣的，他就想我可不可以不要做天使，我到人间去走一走，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因为你到了人间，在凡人当中，如果你背上有一对翅膀蛮奇怪，他就把翅膀卸下来，然后就跑到当铺去把它当掉，换了一些钱，因为他也需要钱。然后一开始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个很现代的神话。所以可是温德斯的电影我想不止在台湾吧，也许在全世界注意的人都不是特别多，因为他的东西很哲学性，也非常诗意。像欲望之翼一开始就是一直在朗读像诗一样的句子，所以我想他的观众群恐怕不是很大。那我一直很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导演有非常孤独的个人世界。他后来拍了一部很有名的叫《里斯本的故事》，讲一个录音师，就是比如说阿佑就带了麦克风带录音的设备去里斯本去录葡萄牙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声音，包括海浪，包括风，包括人与人的对话，包括汽车的喇叭。他没有目的，他只是面对所有的声音，他最后把它收录下来，而认为一个城市我们通常是用视觉去表现，可是如果用听觉去表现一个城市呢，我想台北的听觉可能跟哥本哈根一定不一样，就是 他就记录了一个里斯本的听觉的这样的故事。所以我对 Windows 一直有兴趣，是我觉得他的影片的切入点常常非常的个人，然后里面有一种很孤独的视角，好像他觉得你要有这个孤独的视角，你才看到的世界会很不一样，
是，
而且你也会乐在其中。所以我想这次我就跟阿友说，哎，我们一起去看这个电影，我想在节目里也许我们可以谈一谈。那果真很没有想到，就是我想给我们，我可能不同两个世代的人有这么大的撞击。
是，
那阿友觉得你看这个电影，你一开始你最被震撼的是什么？
老实说，我觉得在看完这个电影的当下，会有一点点不太明白，就是他当中想要表达的剧情是什么。可是我觉得真的跟他的拍摄手法有关，他这种很安静的镜头，很安静的拍摄手法，真的会在看完电影过了几天之后开始慢慢发酵。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好像它有一个力量是慢慢的往心里流进去，所以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那老师刚才提到的这种安静的力量，其实我觉得真的极静好像有一点是时间里的光泽的感觉，就是必须要先明白极静被这个光泽吸引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懂时间里面的美，还有最后可以完成自己的过程。我觉得在剧中的平山先生，就是男主角，
是
他所有慢条斯理做的一切的事情，带着那种虔诚仪式感，慢慢的做他的工作，然后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周而复始的完成一些其实是很琐碎的小事，比如说替植物浇花啊，或者是去习惯的澡堂泡三温暖，就等等的，其实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日复一日重复，
日复一日，对，他慢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带着真的是一点好像很虔诚的这种感觉做他的工作，这个剧情对我的震撼很大，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比较熟悉的生活其实是忙碌的，是速度是比较快的。那当然因为最近到池上，其实也开始感受到这种慢活的步调，本来就已经还蛮打动我的，然后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觉得啊，真的就是这种慢慢的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真好。
是，我想人类其实在结束它的狩猎时代，就人类在石器时代，它有一个打猎的跟大自然拼搏然后获取猎物的时代，然后大概离最近的10000年，人类发展出一个很特殊的生态，就是农业。它懂得把种子放到土里，然后等待它发芽、开花、结果、成长。那如果在北温带，很多的五谷杂粮大概是要等10个月吧，像母亲怀胎。
是，
所以我自己一直感觉到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他的心情开始改变了，然后他开始不急，因为狩猎是一个比较急的时代，农业你不可能急。我记得我以前读孟子还特别批评过一个人，说揠苗助长，就他为了要让秧苗长快，但就拔拔拔，就秧苗就死掉了。那其实也在责备说，你这种操之过急其实恰好是文明的一种毁坏。可是现在很麻烦，是进入到工商业以后，人类又开始急了。
是，
那所以农业的某一种像池上发展出来那种农业生活的缓慢、悠闲、耐心慢慢消失了。所以我想这些年很多人 不断提慈善的原因，因为好像台湾已经想要借慈善这样还保有农业的技艺、农业的美学的地方找回他自己。那刚好我们看 Windows 这部电影《我的完美日常》，其实要讲的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个人当然不是农业时代的人，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人。而且我大概电影一开始我就发现说，这个导演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就是他早上起来，他的那个房间大概只有三四平吧，
好小好小，
可能还不大，
是
还不到三四平的。然后他就把晚上睡觉的床铺折叠起来，收好毯子，折好，然后就开始去露台上浇花。他养了一些植栽浇花，然后他，你会注意到他房间很小，可是有一排书架，
是
上面很多的书。所以我就想，哎，这个人很特别，因为我读了一些报道说他是东京扫公厕的人。那其实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讯号，我们对这个人的职业是扫公厕，可是内涵是什么我们并不了解。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晚上睡觉以前，他习惯在灯下读一本书，他翻开那本书是福克纳的《野棕榈》，我就想，哇，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扫公厕的职业的人，他读的小说是福克纳的《野棕榈》，因为福克纳小说不是很容易读进去，很深奥的一个美国作家。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已经在暗示说，他不是普通扫公厕的人，扫公厕对他来说像是一种救赎吧。我相信他在生活里发生过不快乐的事，也许是感情，也许是事业上的挫败，最后他在那个灯红酒绿的东京看到芸芸众生，他忽然觉得他要找回他自己。那公厕，扫公厕只是一个职业，是政府给他的，他要找涩谷区的17个公厕，那很认真的扫。我们看到 Windows 如何去拍一个人洗厕所，包括那个马桶喷水头怎么去把它洗。那我想我们忽然意识到，如果我做我自己家里的卫浴的清洁，我都不一定要做到这么细心。
嗯，
而那个刚才阿佑讲的仪式化的东西在这里就显现出来，就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你日复一日的做，如果你很尊敬他的去做，带着虔诚的信仰的心情去做，大概就是一个仪式，
是、
啊、就是一种完全像宗教性。而日本保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们叫职人或者达人。我们刚刚讲在池上修1936年的老建筑的王金生，他也是一个职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人去完成的这种工作，而且上面没有老板，旁边没有同事，所以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压力，只是你自己要不要去做。我想王金生如果今天偷懒不想去做，他也就不去做。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孤独里面的仪式感，会让这个工作特别特别的认真，比那个主管在那边耳提面命盯着你一直要做，我想哎呦，如果在工作里有一个那样的主管，你烦都烦死了你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
是
因为通常那个工作是 你爱他、你很尊敬他，他真的就变成仪式。所以 我觉得大概也许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扫公厕的人，导演没有太多着墨，可是偶然你会看到有一个来找他的外甥女，
是
不喜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来找他，然后要求跟他一起去洗公厕。哎，我们就发现这背后其实有故事。然后有一天一个黑头车出来一个贵妇，而贵妇是他的妹妹，然后来接这个女儿回家的，然后就有一点很怀疑的问他说，你真的在扫公厕吗？那他说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豪门贵族，就非常有钱的家，因为妹妹是 坐着有司机的黑头车来的。
嗯，
那如果这样的出身，而且读福克纳的野棕榈的，受过很高教育的，为什么他最后去做一个涩谷区每天早上要去扫厕所这个扫公厕这件事？我想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叫做选择，
是
就是你活着你选择你要做的事，而不是你永远怨天尤人，觉得我所有的工作上的不快乐都是别人给我的。我想也许我跟阿佑都喜欢这个电影，是因为这里面忽然找到了一个人的自主性，就是这么多的东京人口1-2千万，有几个是这样活着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是老师，而且我在看刚才描述的这一段，就是妹妹坐着黑头车来，有一点揭露了主角平山先生他其实是来自于可能是豪门的这个背景。我突然就想到流浪者之歌的悉达多，
悉达多，
或者是像可能大家也有听过的圣方济的故事，就是他的好像有一点这样子的原型，就是他可能本来拥有很多的东西，然后他突然觉得在这样的物质世界里面他没有办法真正找到自己，所以毅然决然抛弃这些事情，走向自己的修行之路。这边其实让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妹妹跟侄女离开之后，平山先生突然就因为在剧中其实他是一个不太展露情绪的人，
是
可是他就突然就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其实我当下也很想要问老师，老师觉得这个眼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后来我自己思考了这个剧情之后，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这个眼泪代表的是什么。因为他在自己的修行之路上，他有很多要完成自己的事情，他把它变成一种常规，而且带着一种虔诚去做。可是这并不代表感性的一面好像就会被消散。这个侄女要离开的时候很依依不舍，
是
最后妹妹也给平山先生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觉得这突然让平山先生晓得，其实虽然这个生活里面他是自己在修炼，可是他仍然被爱着。我觉得被爱着的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我记得当天晚上他做梦的画面，因为片中的描述，他会在平山先生白天做的一些事情，他会有一个镜头是在做梦的时候会有一些极光片语的内容会在他的梦中出现。
是
当外甥女侄女离开的那天晚上，他做梦他就梦到了一个好像正准备要离家远行的少年。那我想这个少年就是当时他自己
的出走，
他的出走，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触动就让他留下了那个眼泪。我后来就觉得天哪，这个电影真的拍得太好了，就他都用这些很细节的东西，然后好像就稍微点到一点点到一点，然后后面你的回响就很大很大这样子。
我大概要像阿佑这样去回想思考，因为不然你很容易错过，因为他有很多小细节，而这些小细节其实是非常重要。比如说他每天早上投币打了一罐咖啡喝，然后就开车，然后在一个好像小公园的地方坐下来抬头看树，那个时刻大概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他会看到不管在春风或秋风里摇曳的那个树梢，他就会拿出他的小相机拍一张照片，然后画面上出现一个黑白照片的停格。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少有停格，停格是你生命里面不是一直一直忙一直忙，是说停下来好好看那个镜头。我们还记得台北某一条街道在这个季节小叶懒人发芽的那个光吗？它不是彩色绚丽的，它反而是黑白。有时候黑白照片让你忽然停格了，觉得那是你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想他在那个仪式的日复一日过程里， 最难得是他没有失去这个部分，就是美啊。刚才阿佑讲到那个爱让他哭泣的那个爱，还有一个可能是美，就是他对这个宇宙间的某一种美他没有放弃，包括他保留那些卡带的歌
啊，是
就是有一个美的东西让他没有那么孤单。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年轻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孤单，可能失去了刚才阿佑讲的那个爱，或者我想要讲的那个美，
是
就这两样东西如果你都还在身上，其实你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嗯，是，而且我觉得我刚突然在想片名叫做我的完美日常，它所指的这个完美好像并不是好像人生到达了某一个真的什么都很好的状态，因为在剧中里他其实是会碰到一些小小的波折的，比如说很不上进的年轻同事然后一直烦他对，然后或者是突然间哦，这个同事离职然后人手不够了，
阿龙嘛，
对，好像叫阿龙对，就人手不够了，然后他开始被忙碌给袭击，然后他开始也变得有点焦虑，然后也睡不好，还打电话骂他的清洁公司或者是他的子女的到来，其实是有一些波折的。所以我刚突然在想这个完美日常指的是不是其实生活里本来就是有不同的情绪，有快乐然后有悲伤，
是
才造就了所谓的完美日常。它指的不是好像只是很一个方向的就所有的东西都是好，是要有好跟不好才是完美。
我想这个解释很重要，就是我们通常对完美的解释可能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以为一个不再改变的，比如我们小时候希望一个房间都是糖果或者到天堂去以后永远听到都是美丽的天使歌声。
嗯，
我想那个完美我不晓得阿佑有没有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蛮可怕，
有点单调
对，它是很可怕的。其实真正的完美就是日复一日的生活，
是
而且你最后认可了微笑哭泣爱恨平静或烦躁，那你认可了以后其实你像水一样这样流过去，大概反而没有一种对抗。所以我不晓得，我想我很希望年轻一代的朋友如果有喜欢，应该年轻的朋友大概都会喜欢而且我想导演也有这样的意图。因为他的这个妹妹的女儿来找他，然后他大概也知道这个女儿也是养尊处优的，所以早上要去扫厕所 他偷偷摸摸想要走，可是那个女儿就起来说我要跟你
去
扫厕所，而且很坚持，他本来不想带她去，可是他你不带我去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觉得那个年轻人的威胁很棒。可是我觉得看到这里我的感动说这个导演编剧都希望下一个世代有平山的精神，就了解平山在做什么，而因此他们会发现他们想从养尊处优的生活里出走，他发现那个养尊处优其实是对他的侮辱，因为他这么年轻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他也可以很认真的去爱这个世界，可是为什么把他锁在一个养尊处优的豪门，让他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深刻的部分我不晓得如果我年轻朋友去看会能不能体会得到，就这里面真的有一个信仰的问题。
老师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回味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因为养尊处优的生活或者是我们一般比较习惯的匆忙的生活方式，在剧中平山跟侄女的一段对话，他们两个人一起骑脚踏车经过一条桥，然后桥下有一条河流好像会流向大海的方向，所以侄女就问了平山这条河它最终会流向大海吗？那平山就说会，侄女就说那我们现在就去，我好想要去哦。平山就突然沉默了一下安静下来，然后告诉这个侄女说我们下次再去，然后侄女就说不要下次，我们就现在就去嘛，然后他就讲说下次是下次，现在是现在对，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很 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每次好像在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希望把所有的事情发挥到极大化，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我就急着想要做下一件事情了，
是，
以至于其实现在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好。
是，
嗯，我觉得当中平山的生活哲学，现在是现在，下次再，下次是下次，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真的不可以这么的急切。
对，所以我不晓得，有时候朋友问我为什么去池上认养了一个1936年的老建筑，那要整修，做很多植栽，然后找志工朋友帮忙。其实中间我想阿优负很多责任，所以知道也蛮多琐碎的事情。那我被朋友问到时候，我有时候也很难回答，就是我为什么认养了这样的一个1936年的老建筑。我只觉得1936年我还没有出生，那池上这样的一个老房子，木构造的，那当时没有空调，那大概电力的使用都非常非常艰难，所以我坐在那个房子里面，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可以用人工的照明把画照得很亮，可是在当年它其实显然是没有这些的，
嗯，
所以我想住在那里的爵伟医院校长，他可能有时候看书不会开灯，他会依靠在窗口，借助外面照进来自然光来读书，
嗯，
那晚上大概也就早一点睡觉。所以我认养这个房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三年的新冠我有很多的反省，我觉得人类是不是不要再去伤害这个地球，
是
我们盖这么多的房子，美术馆、音乐厅，它不是不重要，它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城市有美术馆有音乐厅多么好，可是现在我觉得好像够了。那我为什么叫它书房？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书房。我现在有时候不太去美术馆，我也不太去音乐厅，嗯，我喜欢在我自己家里用一个小小的 mini 的音响听我喜欢的音乐，
嗯，
我觉得年轻时候都去过柏林，去过伦敦听大的交响曲演奏，嗯，我现在忽然觉得好像，如果你真的爱音乐，如果你真的爱绘画，你在你的家里书房里安安静静的去度过一个午后，配着柚子花开的香味，配着玄米茶，大概其实会不会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完美日常。因为我觉得人类有一点太夸大了艺术，
是，
其实忘掉了自然。如果没有自然，其实没有艺术可言。因为庄子讲得很清楚，他说人籁，人籁就人的音乐，不如地籁，不如大地的音乐，地籁不如天籁，是说大地的声音比不上宇宙的声音。
是，
我想那是了不起的一个美学，就永远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贝多芬，我们有柴可夫斯基，有伟大的音乐，可是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高的，其实是自然的声音。那因此我想在池上阿优帮忙把这个书房建立起来，让很多朋友去参观，接下来我们在台南水交社也会有一个书房。那我今天刚好要跟大家解释，这些书房有点像平山先生的厕所，
嗯，
我要好好的善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已经存在了80年、90年的老建筑。那如果我不善待他们，我对不起这个地球。那我如果要去盖很多很多新的房子，美术馆夸耀我自己的绘画、音乐，我觉得也许适得其反。
嗯，
那我能不能很认真的回来认同，像平山先认同他小小的露台上的几盆植栽？可是每天早上给他们一点水，没有忘掉他们，没有让他们枯萎，没有让他们死掉。那我想那个是新冠之后我觉得大家都要找回来的东西。这次非常高兴跟阿友去看我的完美日常，嗯，因为我觉得特别是 两个不同的世代去看，然后都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嗯、
得到了同样的感动。所以我想我们也很希望不同年龄层的朋友都去找一下自己的完美日常。